价却什么都没得到。所以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这个概念经常是意味着你要付出艰辛，那同时呢，代价也意味着你是期待着有回报的。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比较的问题，一个衡量的问题。就好像一个天平，天平的左边你付出了什么，代价是什么，天平的右边你的回报是什么。我们现在呢，把教会放在我们天平的右边，教会值得我们付出吗？我曾经有个朋友说，他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就是热一热椅子，那意思就是说他来暖暖椅子以后就走了，很被动，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可能不是大家的想法，但是包括我自己，每个周日到了周日的时候会在想说，哎呀，又要去教会了，哇，手上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没有做。所以天平的左边有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要为教会付出的。那天平的左边还有可能是金钱，我们需要捐钱资助教会的工作。那有些教会呢，因为资助太少难以为继，所以要建造教会我们也需要付出金钱。还有有的时候我觉得来教会难，服侍教会难，因为我们的服侍别人看不到。有可能你是我们当中每个星期每周来帮助我们福音之家摆椅子的人，但是别人没有看到。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在外面做的事情有领导老师的表扬，但是你在教会做的事情没有看到。天平的右边，天平的左边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虚荣。教会真的值得我们的付出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哥林多书前书16章，也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这本书呢，是今年年初 Henry 就已经开始在讲的，讲道系列的继续也是结束。哦，我不知道刚才 Tom 在读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有很多的问安，有很多的人名和地名，不知道这个这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很感谢今天 Henry 把最好的部分留给我来讲。但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其实并不枯燥，而且是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特别是在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想一想教会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思考什么是做主工，做主工的代价是什么。做主工，做主的工作，简单的来讲就是做耶稣的工作。这个概念是在第15章的58节来的。如果大家跟我一起来看，是在前面一页1754页的最后一段，这里写的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必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今天要先来看第58句，因为58句是解开今天16章经文的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耶稣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做主工？58句的第二部分，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为什么这样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为什么？我们看到58句的一开头有一个所以。所以原因呢，58句一开始有个所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原因就在第15章，就是58句之前的经文。15章讲的是基督徒的复活。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帮大家逐一的看15章讲了什么。我非常建议呢，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可以重新听一下 Henry 在今年年初退休会讲到讲15章的内容。但是因为15章58节是我们今天16章的非常关键的基础，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有个时间来迅速的温习一下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也就是第50句到52句。这里说的是：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后面讲的就是在将来的一刹那间，基督徒会从死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而这里的逻辑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的血肉之体， 不能够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还属于罪罪的辖制。第五十句说，只有在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变为不朽坏的，才能成为神的国，是不是？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复活的身体复活这么重要？复活就证明了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我们是属于他的国的。如果没有复活，死亡还统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死亡还没有被毁灭，我们还是属于那个毁坏的，那我们就不属于耶稣。就好像一个很穷很穷的人，他如果收到了一份遗产，一张遗嘱，说他将会有一个很大的财产，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可能会把他从这个贫苦的生活中救出来。但是现在呢，这个遗嘱呢只是一张纸，对不对？他并没有实现，他只有在这个遗嘱兑现的那一天，他拿到财产的时候，他才能够从这个贫苦生活中得救出来。也就是说，复活呢是神拯救兑现的时候，我们将来复活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我想这就是哥林多书这本书最为重要的内容。哥林多书呢，是开头是以十字架为开头，结尾是以复活作为结尾，所以一前一后的呼应。过去你们被耶稣的十字架重价买下，你们有这样的承诺，你们是属于耶稣的。那将来呢，你将随着耶稣的复活进入神的国，你们是耶稣的，你们有这样的保障，会有实现。所以最最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基督徒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教会，就是所有基督徒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耶稣的，这是最为宝贵的。因此我们可以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我们在耶稣里面的劳苦就必不徒然。不知道徒然，大家对徒然这两个字有什么理解？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短暂，昙花一现。我们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拼了命的努力的去工作，为了可能很多事情，金钱、地位、权力、家庭或者享乐，我们追求意义和想要证明自己，可是到了最后，到了死亡面前，这一切都是一场空。所以这样的生命，用这样的代价，两个字，徒然。另外一个方面，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教会在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教会是专门给那些失败的人、弱者去的，是心里需要安慰的人去的。确实不错，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给那些真正看到自己是不能够救自己，自己知道自己是需要医治的罪人来的地方。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拣选，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也就是在将来一切都要被烧尽的时候，教会和耶稣一样共享天地，共享永恒。教会也就比这个世界上来的一切的东西都来得珍贵。教会我说的不是这个建筑，很显然是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说福音之家是比这世界上一切都来得珍贵。所以哥林多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属于耶稣的，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教会。又回到我们刚才想的那个天平或者是衡量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从第一章读到第十五章，中间有很多很多很多一个很多的问题，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教会怎么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问题？那其实最深层次的他们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天平颠倒了。他们会想要用以教会为代价去换取他们想要自己的利益。打个比喻，之前有个报道很早之前说，有一个人卖了自己的肾脏去买一台 iPhone， 这个是很夸张，对不对？大家都在笑，因为这人不是疯了吗？怎么可能有人会用自己的身体，用一辈子的健康去换一台通讯工具呢？可能你的使用期限只有几年，更何况教会是永恒，教会是属于耶稣的。 用教会的来换可能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哥林多人的问题，天平颠倒了，代价去糟蹋，把有价值的东西糟蹋了，用不朽坏的来坏，来换朽坏的。所以呢，在这封信这本书的结束最后的部分，保罗就要劝诫这些哥林多人，你们要来做主的工作，你们要看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为此付出努力，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所以在第十六章我们了解了第五十八节的意义的后之后呢，我们知道说第十六章保罗不仅是已经告诉他们做主工的重要性，同时给他们设立做主工的榜样，光是知道重要性不够，他还告诉他们如何的来做主工。至于第十六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呢会把第十六章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大家可以先不用管那个黑体字的那个标题，标题是后面人加上去的。我们自己看的话，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保罗自己的榜样。然后是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讲的是教会其他牧者、其他工作者的例子。最后第三段十九到二十四讲的是问安。让我们先，有我们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的过一下这三段。还有呢，关于这三段内容，我有准备整理了一个表格，将来会在福音之家的网站上和今天的讲道会一起有。但是现在大家就先注意看圣经就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第一节一到九讲的是保罗自己的榜样和请求。一到四节，保罗要求哥林多人抽出钱来捐献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就是要帮助耶路撒冷那里穷苦的基督徒。第五到六节，保罗要哥林多教会接待他，帮助他的行程，要帮助教会的使徒，对不对？第八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会留在以弗所。他为什么他在那里？第九节结束说有很多反对的人，但是因为有很多宣教的机会，他为了在那里留下来。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一下保罗的榜样，总体来说，保罗是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明白他建造教会的心意，对不对？不管是募款要来帮助那些困苦的基督徒，还是要继续的支持他的行程，或者是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他为了传福音被耽搁，不能够迅速的来见他们，这一切都是希望哥林多人能够跟他站在同一边，理解他建造教会的心意。那第二段呢是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其他教会工作者的例子。这里提到了有三个人，可能在你的单张上也有写，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亚波罗，还有一个是斯提法。第一个人提摩太在第十节说了，保罗告诉他们，告诉哥林多人不要使他惧怕，第十一节不要小看他，因为第十节他说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的。做主的工作的又回到了我们刚才五十八节的那个概念，就是说做耶稣的工作。我们现在可以翻回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在第1738页，查考一下有一个有关的内容。1738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人应该把保罗他们当作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保罗的工作，是我是来建造教会，来做耶稣的仆人。然后我们再分到他做这件事情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第十三节在另外一面，十三节后半部分，直到现在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子。然后到十六节，保罗说我劝你们效仿我。第十七节，保罗 说我要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是要来教训你们，让你们学习我做教会仆人的样式。第十七节是不是来提醒你们我在耶稣里面是怎么行事的，在各处教会的教导。所以你看到了吗？哥林多前书的一前一后其实有在对应，在讲的是他要派提摩太来做主工，来帮助教会学习保罗的榜样，来为建设教会的工作，理解这个工作。那我们翻回第十六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我们马上就要结束，就是刚才的这样迅速的查考。第十二到第十四节，亚波罗弟兄，我曾再三的劝他来和其他弟兄一同到你们那里去，但他不愿意现在就去，机会到他是会去的。我们如果熟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人会知道说，亚波罗是当时一个讲道或者是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领导人，所以哥林多人他们当时就搞 个人崇拜，就是有一些人觉得哇亚波罗好厉害，我崇拜他，我要跟他，有些人会觉得保罗很厉害，崇拜保罗，有些人崇拜彼得。那哥林多人的教会呢，就因为这些个人崇拜搞得整个教会四分五裂。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在说，哎呦，你看 你所崇拜的亚波罗，他还不是很想来看你，一盆冷水，对不对？保罗这么说完立马的就警示他们，第十三句说的是不要站立不稳，要刚强。十四句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哥林多人，你不要因为你崇拜的那个领导那个亚波罗不来看你们就失去了信心，真正的重点是要去凭爱心去做事情，是要去爱教会。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总结的话，亚波罗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然后接下来十五到十八句就是马上一个正面的例子。十五句，弟兄们，你们知道斯廷凡一家人在亚该亚初结的果子，他们专心服侍圣徒，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和所有他们一同工作一同劳苦的人。很明显是不是真正的榜样是那些为圣徒所劳苦的人。我想到这里应该是很明显，我要证明的一个观点就是做主工其实是要建立教会，要建造教会，服侍教会的工作。到现在的两段保罗自己的例子，自己的榜样，还有提摩太、亚波罗还有斯提凡，想要提醒哥林多人的就是要来建造教会，向真正建造教会的人学习。而且我们在最后一段，在最后的问安，其他教会还有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他们，很温馨，对不对？也是体现教会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这样的问候是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爱教会。到这里我想要澄清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做主工的例子是要建造教会，为教会工作。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圈子里面有另外的两种理解也非常的流行，我想要把这两种理解来做个区分。第一个理解是觉得说做主工是为了自己在世界上成功，另外一个理解是认为做主工是要维护社会的公义。这两种理解都非常的流行。那第一种呢，做主工认为是要在世界上成功，会说你看神给了我这么多才能，我一个星期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我要成为公司或者班级里最出色的员工或者同学，这样就荣耀神了。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结果是大家都出去赚钱去荣耀，那教会却没有人来服侍。好好工作是没有错的，像哥罗西书就有教导，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工作是为谁而做的，而且最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价值在哪里。第二个理解是认为做主工是要维护社会公义的，特别是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我们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给世界上带来光和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教会。那如果呢，把 这两个东西颠倒了，我们牺牲把应该服侍教会的精力和时间和金钱都拿来去重建这个社会的话，那个目的，就不是为了教会了。我们今天没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为什么这两个理解不都是依据圣经的。比如说这两个理解都没有好好的考虑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将会毁灭，面临神的审判。我们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具体的来讨论这个。如果你还有疑惑的话，建议待会儿你可以和大家继续讨论一下，或者有空的话来读一读彼得后书。但是我想今天通过这两个理解帮助大家来看一下做主公的代价，我们对做主公的态度。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平时做事情没有代价的时候，我们都是很乐意去做，对不对？如果很轻松的话。但是当有代价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来衡量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当教会需要我们牺牲时间精力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还是说我们想要逃避去追求这个外面世界上的乐趣？当我们传福音遇到白眼，遇到抵抗，甚至是迫害的时候，我们愿意继续支持吗？还是说我们想要把福音藏起来，用做其他的公益的事情去讨别人的喜欢？我们是哪一种？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姊妹们，你们务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他们是比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珍贵的。建立教会不是徒然的。我们刚才读到保罗做主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被人看作是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滓，他以此来建教会。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滓，做到这个程度，谁愿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谁愿意成为万人的唾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因为他知道建造教会牺牲自己，这一切都不是徒然的，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那如果我们具体的来讨论我们平时怎么样的做主工来建造教会呢？我在这里建议两点。第一点是爱牧者、爱牧师，或者是来 有时候我知道在国内特别有时候大家会说那些去做全职的人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是有一点对的是说，如果你在国内做全职的话，就意味着你要失去你的生活身份，你的所有的安定稳定和各种保障，所以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有时候人说这个你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你好厉害，你好虔诚哦，你去走你的十字架道路，你走好，我们在后面说拜拜，我不够虔诚，让我继续还是过我的生活吧。其实建造教会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教会不只是牧师的，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人出来做全职，后面就有一群基督徒的支持，有金钱上的支持，就像支持保罗的行程一样，有祷告上的支持，就像支持保罗的布道事工一样。第二点，爱羊群。在我做全职的时候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真的确定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吗？这是一个修罗场，他当时就用了这三个字，修罗场。他的意思是说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特别是但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所有跟人打交道的工作都非常的难。我们平时愿意花一些时间跟朋友相处，有度过一些美好时间，觉得很好。但是真正难的是去爱那些不是那么好爱的人，不是那么可爱的人。当我们基督徒朋友一次又一次软弱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他们？ 为他们祷告，把他们拉到一边，打开圣经，劝诫他们，鼓励他们。更难的情况是，当我们和其他基督徒起争执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甚至是当你是对的，你90%是对的，或者是完全是对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为那个人着想，因为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为了他人的缘故，用爱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刚才漏掉了一点，你在单张上好像还是有一个填空题。我想要说的是，做主公等于牺牲自己来建造教会，牺牲自己来建造教会。最近我们福音之家的网站在改版，然后我们在征集一些见证，我们就收到了 Matt 还有 Sophie 的见证，他们是之前在 St. Helens 的一对夫妇，在这里信主了，然后现在在国内回国了。他们很有爱心的给我们发了一篇他们在国内的经历。他们说他们在回国的时候是坚决不考虑北上广，北上广就北京、上海、广州，因为那里的生存压力大，环境又恶劣。但是在我是笑是不准确吗？还是？但是在经过一段的曲折之后，他们意识到神的计划是让他们去北京，能够继续的接受圣经的牧养，能以将来以此更好的服侍教会。他们就是带着这个计划，坚决不去北上广，去了北京。里面有一段这样描述他们在北京的生活：今年七月是我们来北京整一年。回想这一年，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是真实的。公司里满负荷的工作，时不时的加班加点，北京生活的巨大开销，极其拥堵的公共交通，老旧狭小的出租屋，这些都让我们不信主的父母经常督促我们换一个小点的城市安居乐业。这些也都时不时的让我们疑惑，神让我们到这里真的是为我们好吗？当我们静下来回想神对我们的计划，这一切又真的 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我们来北京后，我们就加入了一个信仰纯正的当地教会，在这里我们不仅有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牧者读懂圣经，而且也逐渐尝试用学到的知识去带领小组查经。随着我们在教会更多的参与，神也不知不觉中给了我们夫妻服侍的勇气和能力。现在我带领儿童主日学， Matt 经过一年的钢琴学习，现在也参与到诗情的服侍中。我们在各自的服侍中虽然经常遇到困难挫败，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学会了谦卑，看重他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在做事时能够坦然无惧。他们的分享，一个从坚决不去北京的人，最后慢慢的在学会服侍教会，虽然生活和工作压力都是真实存在的。感谢神，他让Matt 和 Sophie 学习到做主公的意义和代价，也让他们在一点一点当中能够更好的投入教会当中。我不知道今天的在座的各位听完今天的讲道是什么感想，有可能你跟我一样需要时不时的被提醒做主公的意义和代价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我生活的周遭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跟我说有更多更多的事情更好，我要为那些事情而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也有可能你从前没有完全想过这个问题，那今天刚好是你的开始。可能你会问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建造教会呢？我们接下来的讨论题有一题是讨论我们在新的学年可以怎么样来做建造教会，做主工，是一个很好开始来讨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建议呢，是不是想说我能够做什么，我有什么能力，而是我愿意不愿意去做这个，这值不值得我去做。有时候你凭着爱心去做就是大有能力。还有可能你每周已经为教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星期花6-7个小时在准备查经，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可能你身边的朋友用这样的时间去争取工作的晋升，享受很多很多乐趣，你会觉得很灰心，为什么我也不能过这样的生活？请你不要灰心，因为你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让我来读今天的58句作为今天讲到结束。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阿们。对，我们接下来可以用